2018年3月21日，嗰日我嘅生命发生咗巨大嘅转变。当时我正喺海外参加 BSF 查经班嘅宣教事工，就喺嗰个晚上，我正要去访问查经班喺当地嘅班级嘅时候，突然之间接到一个电话，打电话嘅系我爸爸最好嘅朋友。呢一点唔系好寻常，平时佢好少打电话俾我嘅。我接咗电话，我感觉到佢喺度喊，佢问我系咪已经听到咗消息啦？其实我根本唔知道佢讲紧乜嘢。最后佢喊住嘅话俾我听呢一个消息，佢话：珍妮，你妈妈走咗啦。珍妮，你妈妈去世啦，佢走咗啦。对我嚟讲，简直系晴天霹雳。一下子，我整个嘅生活同我所有家人嘅生活都发生咗翻天覆地嘅变化。我妈妈先至60岁，佢嘅身体好健康噶。前一日我仲喺网上同佢倾偈，佢亦都系我最好嘅朋友之一。但系而家佢却系走咗啦。当咁样嘅情况突然冲击我哋嘅生命嘅时候，我哋应该点样做呢？面对咁样嘅境况，我哋应该点样思考、处理同埋回应呢？我指嘅系不在计划之内、意想不到、预料之外嘅状况，以及嗰啲非常艰难、困难同埋痛苦，甚至系唔公平或者唔合理嘅处境，亦都系嗰啲让我哋不禁去问：点解？点解系会咁样嘅？上帝啊，你到底喺边度？就系嗰啲嘅境遇。我指嘅系苦难。当苦难降临我哋嘅生活嘅时候，我哋应该点样做呢？这个礼拜嘅经文《创世纪》39和40章里面，我哋将会同一个遭受咗好多苦难嘅人同行。约瑟佢年轻嘅时候经历咗真正嘅毁灭性嘅苦难，但系与此同时，佢喺苦难中得胜啦。佢受好多嘅苦，但系并冇改变佢嘅志向。约瑟佢系点样做到嘅呢？好似约瑟咁样能够喺可怕苦难中得胜嘅人，同世界上其他好多被苦难彻底打垮嘅人，包括基督徒同埋非基督徒，佢哋之间有啲乜嘢唔同呢？区别喺边一度呢？我认为约瑟之所以能够喺苦难中得胜，可能就系因为佢选择相信并持守有关上帝嘅一啲好重要嘅真理。我哋喺呢一段经文里边将会睇到呢啲真理，而且我可以想象约瑟一次又一次嘅向自己传讲呢啲嘅真理。我认为约瑟即使身处苦难，仍然相信上帝嘅其中一个真理，可能就系、是、即使喺苦难中，上帝嘅同在与旨意依然不变。即使喺我哋嘅苦难里边，上帝嘅同在与旨意依然不变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这个是我们清晰可以看到的重要真理。学习这段经文之前，我想将这段经文分成两部分。首先，第一个部分就是上帝的同在依然不变，是在创世纪第39章。其次，我们会看第二部分，就是上帝的旨意依然不变，是创世纪的第40章。即使我们在苦难里面，上帝的同在与旨意依然不变。我们开始第一部分，就是讲到上帝的同在依然不变，是在创世纪的39章。这个时候约瑟已经经历了很多的苦难。回想一下创世纪第37章，当时约瑟还只是17岁的青少年。那个时候的他有着光明的前途、极大的潜力，是父亲最喜爱的儿子。在他意识到不幸临到之前，他就被他的哥哥背叛弃绝，剥了他的外衣，扔在坑里面等死，最后被卖为奴，饱受羞辱，被带到埃及，被卖作奴仆，成为了埃及人波提佛，就是法老的护卫长的宝贵资产。简单来说，这个就是约瑟之前的经历。现在我们进入创世纪第39章。就各方面来说，这个时候的约瑟似乎只有孤身一人，没什么盼望。直到我们在第二节看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 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这一句就是贯穿整个创世纪第39章的中心主题。事实上，在这一整章里面，这短短的一句话重复了四次。关于这句话，我们要注意的几个关键点是这样的。首先，很有意思的是，这段经文的作者专门的指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他没有说上帝与约瑟同在，他是说耶和华，全部都是大写的字母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当我们在圣经里面任何的地方看到全部大写字母的 Lord L-O-R-D 的时候，指的就是耶和华的名字，是上帝个人立约的时候的名字。耶和华这个名字一直被用来表示上帝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和交往。而在埃及波提佛的家里面，耶和华亦即是立约的上帝耶和华，他与约瑟同在。这一点是很重要，我们必须要记在心里面。其次，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件事就是，由于耶和华的同在，或者由于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约瑟的生命亦都受到一些特殊的影响。接下来的四节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的证据。从第二节开始是这样说的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第三节稍微讲明这一点，即使是波提佛一个外邦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。所以其他人这个时候亦都看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的证据。最后第五节终于交代了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，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，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。你看不看到这里发生什么事情？在约瑟生命中的最黑暗最不确定的时候，主耶和华与以色列亲自立约的上帝，不单止与约瑟同在，更加为了约瑟的益处动工，不单止祝福约瑟，亦都让约瑟成为身边人的祝福。这句话听起上来是不是很熟悉啊？约瑟被祝福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换句话说，在约瑟生命里面最黑暗最不确定的时候，耶和华专门的使用他，部分是应验了他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对亚伯拉罕的应许。这段经文是在十二章二至三节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助你的，我必咒助他，地上的万族。这里是包括好像波提佛这样的外邦埃及人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耶和华有策略、刻意的并且有目的的使用约瑟，这些不是约瑟生命当中一些随机发生不幸的转折事件。约瑟不是偶然成为埃及波提佛家里面的奴仆，这一切完全是在主的掌控之中。而邪恶、罪恶、黑暗、随机性都是不受控制的，耶和华正在掌权，时刻谨慎定义的带领约瑟的生活。我们不要以为上帝离开了约瑟，并没有在每一步都与约瑟同行，不是这样的。约瑟并不是孤身一人，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。没错，耶和华有时候甚至可能经常将我们放在服侍他的地方，而那些地方、那些环境有时候并不理想的。实际上，我曾经听过一句话，除了上帝将我们放置的地方，再没有一个地方是服侍上帝的理想地方。换句话说，没有理想的工作场所，没有理想的职位，没有理想的老板，没有理想的婚姻，也没有理想的教会，没有理想的邻居。无论你身处何地， 我敢确定那个可能不是你心目中理想的地方，但是无论你身处在什么地方，都是你们服侍上帝的理想地方或者理想环境，因为那个就是你们现在所处的地方。上帝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将你们放在那里的，那个就是你们的影响范围，因为主藉住内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和大能与你们同在，你们就有机会成为周围人的祝福，愿他们看到主与你们同在的证据。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波提法亦都注意到了，他看到主与约瑟同在的证据，而慢慢的波提法开始提拔约瑟了。我们在第二至到第五节亦都看到这一点，直到第六节。但是如果你们注意到刚刚来到创世纪第39章第六节，经文突然来过180度的大转变，我们发现原来波提法的妻子对约瑟有意思。在第七节，他直截了当的接近约瑟，他说你与我同寝吧。就是这样，事情凭空发生了。我们仔细地想一想，这样的时刻不是也都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吗？我说的是一些试探的时刻，再具体一些说，我说的是性试探的时刻。通常性试探似乎包括很多，比如色情文学，比如对配偶不忠，可以包括是上述的这一切。性试探似乎是时时凭空出现的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在你最不留意的时候，它会突然出现，令到你措手不及。这样我们应该怎样提前准备呢？我们看一看约瑟是怎样做的，因为他已经做好了准备。我们看一看一节的经文，就是第九节，当波提法的妻子提议说你与我同寝吧，约瑟是这样回答的，他说我怎能作者大恶得罪上帝呢？这个就是约瑟在面对性试探时候所做的回应，这个回应大有内涵。但是我特别想从这个回应里面指出三件事，我相信正是这三件事让约瑟提前做好了准备，能够抵挡这次的试探。第一，约瑟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；第二，约瑟对罪有正确的认识；第三，约瑟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。所以约瑟对自己、对罪和对上帝都有正确的认识。首先，约瑟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听一听约瑟的回应，他是这样说的，我怎能做这事。我想他当时在想，我已经认识了耶和华，已经看到他与我同在的证据，我已经蒙了他的保守，他一直与我同在，使我发达，从来都不离弃我，我怎能够行这些事情呢？约瑟对自己和耶和华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。第二，约瑟对罪有正确的认识。我们再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。他说，我怎能作者大恶？换句话说，约瑟认出了什么是罪，并且大声地说出来，罪就是大恶。他没有试图找借口，他没有试图为自己辩解，他直言不讳，罪就是大恶。你和我们也必须做同样的回应，我们必须承认有关罪的真理。否则如果我们不承认，在面对试探的时候，我们就只会听到撒旦的谎言。所以约瑟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，对罪有正确的认识。最后，约瑟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，他说，我怎能作者大恶得罪上帝呢？约瑟认识到，他如果犯罪，首先得罪的就是上帝。我想约瑟非常清楚上帝与他同在，他与上帝有非常亲密的关系。没错，他知道在某一种程度上，这个罪是得罪了波提法，但是最终最重要的，他知道他最先是得罪了上帝。我们的罪也一样，无论我们当时是否充分意识到这一点，我们的罪首先得罪的始终都是上帝。 约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提前做好了准备。约瑟每日都在征战，在抵挡受试探的苦难当中，但是最终他成功地抵挡了试探。因为即使波提佛的妻子坚持引诱他，约瑟仍然很快就意识到，既然讲话没用，我就只能够逃跑了。他的确是这样做，他逃跑了。逃跑可能是最好的、最勇敢的对付性试探的方法。约瑟逃跑了。在整个场景里面，约瑟完全正直，完全值得尊敬。他信服了上帝，展现了他的正直。他绝对没有做错任何事情。但是他逃走的时候，外衣落在波提佛妻子的手里面。波提佛的妻子求欢不成，就设下毒计，用约瑟的外衣做道具，在波提佛面前诬告约瑟。波提佛相信了妻子的谎言，没等我们搞清楚，后面的经文就说波提佛就生气，把约瑟下在监里。再一次，我是说约瑟的生活再一次直插谷底，就好像创世纪第39章之前事件的重演。虽然人物场景可能不一样，但是实质上都一样，都是一样的不公平，都是一样的罪，都是一样的令人心碎，亦都是一样的苦难。你们肯定很好奇，我亦都好想知道约瑟当时是在想什么呢？可能他是感受到从波提佛当中那种的不公平，他的内心已经有很大的争战，但是他会不会还在想上帝是不是对他不公平，心里面感到难以释怀呢？约瑟遭受苦难的时候，上帝在哪里？第21节告诉我们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短短的一句话在创世纪39章最后几节经文中再次出现。在约瑟最需要的时候，在约瑟的生命充满混乱和苦难的时候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这里就带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原则，就是上帝不变的同在托住苦难中的信徒。第一个原则就是上帝不变的同在托住苦难中的信徒。当我知道妈妈去世的第二日早上，我坐最早的班机回家，行程大概是10个钟头。我坐的是靠窗的位置，大概在太阳升起的时候飞机就起飞了。在整个飞行途中，我唯一记得的就是自己一直望着窗外的云层。太阳升起了，正在那个时候，我生出了一种极强烈的感觉，就是耶和华与我同在。这个感觉是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。耶和华对我们说，他靠近伤心的人，他说凡诚心求告他的，他便与他们亲近。他亲近我们，他离开我们不远的。他应许说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我想就是在那个朝早的班机上面，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真理，就是上帝不变的同在托住苦难中的信徒。所以无论你在生活中面对什么，无论你是不是一直都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同在，又或者无论你是不是一直都能够看到上帝同在的实证，这一切都不重要的。只要你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这个真理就能够站得住脚。上帝一直在你生命中与你同在，并且在你所经历的一切苦难中托住你。在这里我想问一下你，当你知道有关上帝同在这个荣耀的真理的时候，会怎样改变你们看待眼下境况的角度呢？上帝不变的同在托住苦难中的信徒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进入第二部分。我们已经看到约瑟相信就算在苦难中，上帝的同在依然不变。现在我们会看到约瑟相信就算在苦难中，上帝的旨意依然不变。我们来到创世纪第40章，约瑟仍然在监里面。在创世纪40章第一节，我们看到两个新的人物，就是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。 很明显，这两个人得罪了埃及王，所以被收了监。但是并不是随便的放在哪一个监狱里面，而是被放在约瑟被囚的那个监里面。实际上约瑟还被吩咐要伺候他们。第四节告诉我们知道，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。有一个晚上，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。在这里我们要停一停，留意一下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意识到在约瑟生平的故事里面，梦是一个中心的主题。我们看到创世纪第37章提到了梦，在第40章这里提到梦，还会在第41章提到梦。如果你们还记得，特别是在第37章，约瑟的故事就是从一个梦开始的。约瑟梦见有一天他的父亲和哥哥要向他下拜。在快要结束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会逐渐的意识到，约瑟在创世纪第37章的梦，其实就是上帝对约瑟生命的上帝性呼召。因为当时约瑟仍然活着的那个时候，上帝所写的圣经还未记载下来。有时候上帝会通过梦向他的百姓显明他的计划和旨意，在今日并不常见，因为今日我们有了上帝书面的话语。但是在约瑟那个时代他们没有。我们应该想一想约瑟在创世纪第37章的梦，我们应该将这些梦看为上帝专门向约瑟所讲的话。所以考虑到这一点，现在我们看到创世纪第40章再次出现了梦的主题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问一个问题，约瑟有没有放弃他的梦呢？约瑟有没有放弃他的梦呢？约瑟遭受很多苦难，被卖为奴，现在成为了阶下囚。他已经有11年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或者哥哥。如果说他仍然坚持住年轻时候的这些梦，就真的有点可笑了。毕竟那个是上帝很多年前的应许了。所以我们当然可以问一下，约瑟是不是已经放弃了他的梦呢？接下来的几节经文给了我们答案。第六节一开始就说，到了早晨，约瑟进到他们那里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，他便问法老的义臣，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，说，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他们对他说，我们各人做了一梦，没有人能解。约瑟说，解梦不是出于上帝吗？请你们将梦告诉我。那是不是看到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约瑟如果放弃了他的梦，就绝对不会有信心主动地为酒政和膳长解梦，他绝不会这样做的。你看看在约瑟的宣告里面，他说，解梦不是出于上帝吗？请你们将梦告诉我。当他这样讲的时候，他是宣告一个的信念，就是他的梦终于有一天会实现的。约瑟相信上帝之前对他讲过的话，就靠着信心行事。约瑟活出了信心，他相信即使在苦难里面，上帝的旨意依然不变的。约瑟凭信心迈出脚步，提出要为酒政和膳长解梦，他们就接受了。酒政先讲出了他的梦，约瑟听了之后就为酒政解释了他的梦。他说，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，叫你官复原职。给了解释之后，约瑟亦都在第14和15节提出了请求。他说，但你得好处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接下来膳长亦都向约瑟讲了他的梦，但是约瑟做出了对膳长不利的解释。约瑟告诉膳长知道，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，把你挂在木头上。那这样约瑟正确地解了每一个梦，是不是呢？第20至22节给了我们答案，他的解梦是正确的。事实上约瑟解梦的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个字都应验了，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样对约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励，因为约瑟这个时候已经得到了切实的证据， 证明上帝确实是通过他作工来为别人解梦，所以亦都意味着约瑟这个时候有盼望了。即使在苦难里面，这个时候他都有了切实的盼望。既然酒政和善长的梦都应验了，或者有一天他自己的梦亦都会应验的。换句话说，约瑟这个时候有了切实的盼望，即使在苦难里面，上帝的旨意依然不变。即使是受了这么多年的苦难，上帝的旨意依然不变。他的问题不再是是否会应验，而是何时会应验。于是约瑟开始等待。我敢肯定，一开始约瑟迫切的等待。我敢肯定，一开始他会想，不出几日我就能够出监了，我知道酒政会纪念我的。但是一日变成两日，然后一个礼拜变成一个月，一个月又变成一年，直到最后约瑟才不能够不接受第23节的现实。酒政却不纪念约瑟，竟忘了他，他竟然忘记了约瑟了。我想请你留意一下你手里面的圣经，如果你的圣经跟我一样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在创世纪第40章23节后面是一片空白的。我不知道在这个时候有多少人发现自己身处在那种的空白当中呢？只是在那里等待，觉得自己被忘记、被忽视、被误解，只有失望。拖延和失望，这些都写在约瑟的一生里面。但是你们知道吗？我注意到一件事，拖延和失望似乎也都写在很多上帝仆人的一生里面。实际上，一位解经家曾经这样说，拖延与失望绝对不会阻挠上帝的旨意，他们只会擦亮上帝的器皿。没错，酒政是忘记了约瑟，但是上帝没有忘记他。上帝在这里打磨约瑟，经过这一切，上帝的旨意依然不变。这里就带出我们第二个，也是最后一个原则。上帝不变的旨意托住苦难中的信徒。上帝不变的旨意托住苦难中的信徒。我有个朋友，他很聪明。我注意到几乎在每一种的情况之下，尤其是艰难让人困惑的境况，他时时都会刻意地停下来，从他的处境后退一步。他会问，上帝正在这种境况当中做什么呢？我亦都想问你同样的问题，上帝正在你当前的境况里面做什么呢？他要借助他的工作成就什么呢？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。但是感恩的是，他的旨意依然不变。用使徒保罗的话来说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这自暂自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这个就是更高的旨意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。我们要完全明白，即使在苦难里面，上帝的同在与旨意依然不变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我们多谢你，因为你是信实的主，无论在什么境况当中，你都与我们同在。因着你的同在，所以我们能够相信你，你是那位永在、昔在、今在的主。多谢你与我们同在，祈祷交托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